最后是焦点新闻，星期一下午，川普总统到访北卡罗来纳州 Fujifilm 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听取中共病毒简报会，了解病毒疫苗生产的进展。川普并宣布授予 Fujifilm 公司 2.65 亿美元的合同，来到扩大美国的疫苗生产能力。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一下午两点半到达北卡罗来纳州三角区，约三点左右到莫里斯维尔的 Fujifilm Dyson 的生物技术创新中心，考察当地针对中共病毒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分销等工作。川普总统宣布好消息说，疫苗研发进展非常好，已进入第三阶段，亦即是最后阶段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年底前推出应该没问题，而且疫苗价格不高，$40，令美国人都负担得起。川普仲提到新一轮刺激方案正是推出，将解决民众就业问题，并为经济复苏带来动力。对于记者问美国大选的情况，川普表示有信心赢得大选。川普访问的这个位于北卡的生物技术创新中心，正是研究药品生产商诺瓦亚克斯生产的候选疫苗的关键原料，并为中共病毒候选疫苗 MVX-CoV-2373 生产原料药物。据悉，这种疫苗产品已经在5月开始进入临床试验的第一期试验，预计8月中旬进入第二期试验，在秋季进入三期，预计共有30,000人参加试验。根据美国政府的批量生产有效疗法计划，诺瓦亚克斯公司获得联邦政府16亿美元的资金，将提供1亿剂量的疫苗。在参观 Fujifilm Dyson 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之后，川普总统宣布他的政府已授予 Fujifilm 公司 2.65 亿美元的合同，来扩大美国的疫苗生产能力。川普说，今日我好自豪地宣布，联邦卫生部刚刚同 Fujifilm 公司签署了 2.65 亿美元的合同，这个是大幅扩大他疫苗生产能力的地方。近期美国的中共病毒疫情仍然严重，每日的确诊数量暴增，大部分位于6,000到7,000人之间，是3月份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值。不过上个礼拜日7月26号的数据有所下降，新增确诊病例 5.5 万，死亡455例。至今为止，全美已经有超过439万人确诊感染中共病毒，15万人病亡。有中共军方背景的中国学者唐娟被美国政府指控签证欺诈，在逃亡约一个月之后被捕入狱，星期一首次在加州出庭应讯，法官择定下次审庭日为8月10号。请听报道。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癌症研究人员唐娟星期一在加州首次出庭受审。37岁的唐娟具有中国军方背景，因为签证欺诈案逃入到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躲避了约一个月。原本外界以为将演变成美中之间长期外交对峙事件，不料唐娟已在上个周末被捕入狱。唐娟案星期一下午由位于加州首府沙卡缅度的加州东区联邦法庭法官巴恩斯以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审理，不公开画面，仅开放外界电话听审，并且规定严禁录音。视频庭审是受中共病毒疫情影响的折冲处理。法官巴恩斯先告知唐娟在案件审理的基本权利。视频现场有中文翻译官和唐娟的律师。在仅有10多分钟的首次庭审中，唐娟完全没有开口，全由律师代为回答。由于唐娟的律师刚接到本案，因此要求争取至少5日时间了解唐娟所涉的签证欺诈案。法官在征求本案检察官同意之后，择定下次的开庭审理时间为8月10号。根据法院资料，37岁的唐娟为中共空军的第四军医大学服务。在美国检方的起诉书中有两张唐娟穿着军服的照片。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6月20号曾经约谈唐娟，唐娟否认自己是军方人员， 但是 FBI 在网络上搜索到唐娟穿着军装的照片。6月26号 FBI 对唐娟提起控告并发出拘捕令。随后美方发现唐娟进入中共驻旧金山领馆躲藏近一个月，直到7月23号唐娟被捕。唐娟在2019年10月提出访问学者 J1 签证的申请，11月获得签证合法。同年12月27号她从旧金山国际机场进入美国。在她的签证申请文件上，她否认为中共军方工作，她未曾同共产党或其他极权政党有关联。唐娟在2019年12月底进入美国之后，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进行访问学者交流，专攻癌症医学。唐娟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签证欺诈刑事罪，可能面临最高刑期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的刑事处罚。星期一，包括美国和德国的三家生物科技公司相继宣布对其潜在的冠状病毒疫苗展开第三阶段人体试验，最快将在今年年底可以向社会推出安全有效的冠状病毒疫苗。请听报道。美国制药商辉瑞和德国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 星期一表示，两家公司星期一开始对潜在的冠状病毒疫苗进行后期人体试验。星期一盘后交易中，辉瑞股价上涨超过 3%， BioNTech 涨幅超过 2%。 两家公司宣布这项试验将在全球120个站点进行，其中包括位于美国39个州的一些站点，向3万名18到85岁的参与者进行测试。如果试验成功，他们希望最早在10月将疫苗提交给最终的监管审查部门。两家公司计划到2020年底提供多达1亿剂量的冠状病毒疫苗，到2021年底提供约13亿剂量的疫苗。上个礼拜，美国政府宣布将向辉瑞和 BioNTech 支付 19.5 亿美元，以生产和交付1亿剂量安全有效的疫苗。辉瑞和 BioNTech 两家公司宣布进行疫苗后期试验的同一日，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Moderna 星期一亦宣布对该公司生产的潜在的冠状病毒疫苗展开第三阶段的人体试验。这项试验将包括3万名参与者。Moderna 公司表示，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提供5亿到10亿剂量的冠状病毒疫苗。Moderna 公司星期日宣布，已经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了额外的 4.72 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其潜在的冠状病毒疫苗的开发。星期一， Moderna 的股价上涨了将近 6%。 Moderna 首席执行官 Stephen Bensel 星期一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 Moderna 疫苗的后期试验结果可能会在10月份发布。今个月初， Moderna 公司发布了有希望的疫苗试验数据，称疫苗产生了强大的免疫反应。另外，制药巨头强生公司和阿斯利康公司亦是冠状病毒疫苗开发的竞争对手。强生公司今个月初表示，他有望提前在9月下旬开始一项针对潜在疫苗的后期人体试验。阿斯利康正是和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说他们正在英国、巴西和南非招募志愿者，正在进行疫苗的后期试验。随着联邦政府数万亿美元的纾困方案出台，近期美元指数跌至两年来低点，很多科技股则因受贿美元贬值而带动股价上涨。分析师认为，由于美国疫情拖累较欧洲严重，未来复苏的步伐可能更为缓慢。请听报道。代表美元对一篮子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星期一下挫 0.78%， 达到 93.6 上下，一度跌到 93.45， 创下2018年6月以来最低水平。而从7月至今，美元指数已大跌约 3.77%， 是2011年4月下跌 3.85% 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另外，美元对其他先进国家和新兴市场货币亦同步贬值，其中 今个月对瑞典克朗贬值 6.4% 最显著，对纽西兰币亦贬值 4%， 对巴西雷亚尔贬值 6%， 对墨西哥披索贬值 4.9%。 在美国全面贬值的趋势之下，基金经理人、投机客和对冲基金只能顺势透过选择权市场大量放空美元。据市场分析，造成美元指数近期疲弱的原因是美联储无上限量化宽松措施，以及美国联邦政府的数万亿美元纾困方案的救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2020财年的前九个月中，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将达创纪录的 2.7 万亿美元，更因部分则是金融资产全面大涨，投资人逃离美元的避险天堂。部分策略师认为，美国防疫的成效落后于欧洲，可能接下来的经济复苏步伐亦会比欧洲缓慢。预计美国的未来将有持续高耸的赤字和超低的利率。除了股市大涨，标普500指数7月上涨 4.49% 之外，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和白银近期涨势更凌厉。金价期货星期一触及每盎司1940美元的历史天价，7月大涨 7.1%。 白银期货亦涨到每盎司25美元，7月累计飙升 34.9%， 成为近期金融市场瞩目的焦点。而美国指数的不断下跌，亦正是美股持续上涨的重要柴火。高盛指出，美国科技股有 57% 的营收来自海外，能源股亦有 39% 的海外营收。这一类股将受惠于美元的贬值。高盛估计，今年海外投资美股的金额可达3000亿美元，取代企业买回自家的股票，成为买进美股的最大宗来源。截至目前，全球疫情虽然有两度感染的势头，但由于解药和疫苗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将有疫苗问世，明年将有大量的疫苗注射，因此近期股市对疫情的利空没有太多反应，显示投资人对长期疫情的控制充满信心。为了杜绝中共等不可信任的 5G 网络通讯，国务院近日公布了 5G 清洁电信公司。这一些全球最大的电信公司正是成为清洁电信公司的行列，旨在提供不受中共干扰的网络服务和通讯。请听报道。近日国务院网站公布 5G 清洁电信公司名单，涵盖多国共计24家电信公司，其中台湾的中华电信和远传电信亦列入其中。国务院表示，清洁网络是由那些和美国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公司共同推动，目的是保护关键电信、云、数据分析、移动应用、物联网和 5G 技术不受恶意行为者的侵害。实现这个目的只是仰赖可信任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不受中共等专制政府的不公正或法外控制。应国务院的要求，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亦召集25名来自欧美和亚洲的企业和专家，一同研议评估电信设备供应商的可信任度标准。据悉，这些电信网络和服务的安全和信任标准是对布拉格提案和欧盟的 5G 安全工具商工作的补充。2019年5月，全球3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表和业界人士共同讨论各个评估 5G 供应商时，必须考量国安、经济和商业要素。会议主席葛捷克随后公布的讨论结果即为布拉格提案，未来各国在设计、建设和管理自身 5G 基础设施时，可以将提案中的建议和原则作为考量。今年4月29号，国务卿蓬佩奥亦宣布，国务院将开始要求进入和离开美国外交机构的所有 5G 网络通讯采用清洁通道，而这些 5G 清洁电信公司则拒绝使用华为和中兴等不可信任的供应商，来确保中共不会获得外国的关键数据信息。 国务院网站表示，而家有好多国家都选择只让可信任嘅供应商参与佢哋嘅 5G 网络建设，包括英国、捷克、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同拉脱维亚等国家。希腊亦同意使用爱立信而非华为，嚟到发展自身嘅 5G 基础。